励精图治，英雄辈出，可奈何大厦将倾近黄昏。审时度势，披荆斩棘，人道是如日中天，定江山。感悟风云变幻与王朝兴替，尽在明末清初那些事儿。本系列改编自图书《清朝开国六十年》，经作者王汉卫授权，并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
朝廷遣仆，既非问你罪名，又非查勘前古，可以言病。剿贼何事？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有敢言病者？
崇祯十二年九月，杨子商代替熊文灿督师中原，他没有令崇祯失望，指挥官军连战连胜。可就在接连胜利之时，杨子昌与部署之间的关系却变得异常尖锐，甚至直接左右了战局的发展。左良玉纵寇，贺仁龙及相关各省督府消极待战，致使张献忠率领义军所向披靡，明朝守军纷纷溃败。崇祯十三年的十二月，张献忠攻克泸州，全属大震。崇祯十四年初，农民军由川入楚，二月初四连夜攻占了杨子昌的前沿军事指挥基地襄阳城。二月十一，杨子昌接到张献忠攻陷襄阳，襄王朱一鸣被杀的消息，顿时脸色惨白，大叫不好，口吐鲜血，昏厥在地。醒来之后，他哆哆嗦嗦上书请死。杨子昌带病行军，四天后二月十五又接到消息，说一个月前洛阳陷落，福王朱长洵被杀。这真是雪上加霜啊，他自知罪不可恕，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仅仅半个月，三月初一，在惶恐、沮丧与绝望中，杨子昌死于沙市徐家花园寓所，终年54岁。关于杨子昌的死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病死，随后纪略说他是服毒自杀，列皇小石说是自缢而亡，平寇志则说是绝食而死。我认为杨嗣昌之子杨山松在孤儿御天录里记载杨嗣昌病逝最为可信，当年明月先生在明朝那些事儿里也认为畏罪自杀绝不可能。他写道，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子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一致，此即知己，是为知己者死。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愧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 而亡。以上就是当年明月先生在明朝那些事儿里的原文。我之所以摘录，是因为写得非常好，太好了，真情实感又明确直白，直白到直击内心。杨嗣昌不是一个顾忌很多的人，只要他认为对，一定会坚持下去，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所以他绝不会畏罪自杀。崇祯也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知道他一心用事，既不攀附阉党，又不属于东林党，不受仁义道德枷锁的束缚，是能臣也是孤臣，所以对他甚是宠爱和倚重。别看崇祯对其他大臣刻薄至极，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但对杨嗣昌是真的偏袒又偏爱，终其一朝只此一人，绝对的真爱。而他对皇帝的荣宠更是心知肚明，可以说自己毫无保留，不惜得罪任何人，不惜留下千古骂名，只为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可结果却令杨嗣昌失望到了极点，不仅剿匪失利，损失还更大，与他自己和崇祯的心理预期简直天壤之别，落差太大。再加上他知道崇祯是不会杀他的，可皇帝越偏袒，他就越无地自容，就越失望。他对陛下的承诺这次没有兑现，但他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竭尽全力，就算让自己戴罪立功，也是无力回天的，已然走投无路，这就给杨嗣昌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身体又一直很差，病情加重，郁郁而终是非常可能的。襄阳失陷，杨嗣昌身亡，消息传到京师，朝臣议论纷纷，但众口一词，该死。虽然人死，但罪还是得定。据国阙卷97所载，户部给事中左茂帝认为杨嗣昌自受事以来虚晦欺师，就是不懂军事，不会打仗，谎报战功和军情，招致藩王被杀，社稷不保。工部给事中李如弼上书列出了杨嗣昌的错误，刑部主事雷演作更说杨嗣昌有六罪可斩。好家伙，群臣激愤，不仅破鼓万人锤，还要鞭尸啊。迫于舆论压力，明思宗没办法，只得命朝臣给杨嗣昌定罪，但是他仍旧表现出了偏袒，念其对自己鞠躬尽瘁，亲自写下一篇祭文，并追赠太子太保。杨嗣昌生前就屡遭弹劾，死后亦被攻击谩骂，不仅当时如此，后来更是如此。那么为何世人对其评价坏多好少呢？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其实刚才我也说到了，他既不是阉党，也不是东林党，其父杨赫当年就先是上书痛斥萨尔虎兵败，推荐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得罪了满朝重臣，遭到排挤和打压，后又因为替熊经略说了些话，被魏忠贤除名，初入官场的杨嗣昌也被波及，告病回家。杨嗣昌重回朝堂，不依附东林党人，行事做事也从不买东林党的账，矛盾也日趋白热化。在明末的朝堂啊，党争激烈，不站队那真是举步维艰，干什么都有一帮人拿着放大镜给你挑错，为了反对而反对， 什么攻心国家呀，根本没有。所以东林党人就经常抓住杨嗣昌的小辫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纠结重臣一顿弹劾。第二，就是深受明思宗重用，成为众矢之的。这个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崇祯在位17年，换了50多名内阁辅臣，17任刑部尚书，7名总督被杀，但杨嗣昌是个例外，谁弹劾他，崇祯就严加治罪，包括一代名儒黄道周，即使最后都师战败，依然没有怪罪之心。崇祯对杨嗣昌的倚重和宠爱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这必然招致朝堂内外不少人的妒忌和仇视，由此引发了第三点，那就是当时东林党和一些被杨嗣昌得罪了的文人士大夫不断的毁谤，混淆视听。他们写文章写书，特别是拿夺情大做文章，给杨嗣昌泼脏水。在古代，这人呢，特别是大臣，要是被指责不孝，那就完蛋了，万人唾骂。别说他了，张居正也被骂个狗血淋头。所以正是明末党争的残酷，造成了杨嗣昌身败名裂的悲剧。杨嗣昌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比崇祯幸运多了，因为起码就此解脱了。可崇祯仍在煎熬，此时正在面临另一个危险，比农民军还大的危险，那就是皇太极出兵了。崇祯13年，公元1640年，正在崇祯全力支持杨嗣昌围剿义军之时，皇太极选定了他下一个目标，锦州。如果哪位听友家乡在锦州，那可真是咱们这部书的主角之一。在明末辽东战场上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啊。下面咱们就简单回顾一下。锦州是明朝设置在辽西的军事重镇之一，初建于明洪武24年，公元1391年，经成化、弘治时期增修，遂成为辽东与辽西之间的战略重镇。自明与后金征战辽西以来，锦州的战略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从努尔哈赤进占辽沈以后，双方军事斗争的中心先集中于辽西的广宁一线，后集中于对锦州宁远的争夺。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三方布之策，但由于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不和，导致了天启二年，也就是公元1622年的广宁之败，明军退至山海关，后金便将广宁、锦州、右屯卫的明军战略物资全部运往辽东，将辽河以西的百姓也迁往河东，辽西便被废弃为荒地，作为两国边界的缓冲地带。后金对辽西无力防守，但也不许明军进驻，因为这里是辽东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西北依山，东南面海，地形好似狭长走廊，无论是后金继续南下进攻明朝，还是明朝北上伐金恢复辽东，都必须由此通过，实乃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宁可空着也不能让对方站着。后来在孙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焕在宁远筑城，天启4年完工，到天启5年以宁远为基地，明朝逐渐向东恢复了锦州、嵩山、杏山、右屯卫、大 小凌河诸城，但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朝臣的重视，没多久孙老师就被排挤去职，改派高帝任辽东经略。高帝主张弃关外不守，下令撤除锦州、右屯卫、大小凌河、嵩山、杏山、塔山诸城。袁崇焕拒不从命，独我孤城，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正月在宁远大败努尔哈赤。不久努尔哈赤发病而死。宁远之战以后，袁崇焕升为辽东巡抚，一面跟皇太极议和拖延时间，一面赶快派40000人去修筑锦州、塔山、大凌河三城，昼夜不息呀。在他看来，这关系到北京的安危和复辽大计。皇太极得知后很是生气，四月中旬金军征朝鲜凯旋而回，五月初他亲自率军气势汹汹直奔锦州。大凌河城还未修好，明军就主动弃城而逃，锦州城稍好点，是即将完工的状态。5月11日被金军包围，12日开始攻城，但久攻不下，28日又转而围攻宁远，不仅没打下来，还损兵折将，29日便从宁远退军，6月初4日再攻锦州。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西一棒子东一榔头，最后哪儿都打不下来，连夜退兵东返。为了出气，将沿途路过的明军所驻未完工之大凌河、小凌河城尽数拆毁。宁锦大捷之后，明军在辽东的防线由宁远向前推进到了锦州，从此明清之间就进入了宁锦军事相峙阶段，就是在宁远、锦州一线对峙。连续两次失败，皇太极便改变了对明朝的斗争策略。崇祯2年的10月，他利用喀拉沁蒙古为向导，从蓟镇长城边口突入内地，直逼北京，这就是几次之变。但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还在明军手中，堵住了金军的后路，虽一度攻占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但最后还是失败而回。崇祯4年，明朝将后金逐出长城，收复四城之后，便决定进一步恢复广宁、益州、右屯卫三城，先派祖大寿主持修筑大凌河城，昼夜不停。皇太极对明军的行动非常警觉，并且已经看到明军若在大凌河站住脚，不久就将进据广宁和益州，兵锋将直指辽沈，所以他率军昼夜兼程，将大凌河围困。这次围城，皇太极非常成功地使用了围城打援的战略，击溃了明朝援军，致使祖大寿困守大凌河3个月后被迫投降。投降时他答应皇太极说，我回锦州啊，骗开城门，以此作为投名状献给大汗。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祖大寿对锦州还严加防守，皇太极没办法，便毁掉大凌河城，班师回朝。这次大凌河之战，后金制止了明军继续向前推进的势头，但锦州、宁远仍然坚如磐石，所以此后皇太极便暂时把斗争中心转向了征服蒙古、察哈尔和内部的改革。崇祯8年，他征服了漠南蒙古；崇祯9年，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崇祯10年，东征朝鲜。至此，清王朝已统一东北全境，后顾之忧彻底解决。崇祯11年， 公元1638年的十月，皇太极决定对明朝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派多尔衮、岳托率军由长城突入内地，自己则亲率济尔哈朗、多铎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等汉军，企图趁宁锦明军入援内地之际直攻山海关。结果多铎进军途中被祖大寿击败，皇太极不敢再轻举妄动，仅掠牛羊财物而还。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的二月，入侵明朝内地的清军从长城撤出之时，皇太极又决定再次趁机进军宁锦。但是他吸取了上次冒进失败的经验，这次率代善、阿济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汉军运载很多红衣大炮至嵩山和锦州，并命归附的蒙古十三旗出兵参战。他先集中力量围攻嵩山，因为攻下嵩山，锦州便无外援，拿下锦州就指日可待。清军用27位红衣大炮从四面环攻嵩山，火药炮弹用尽之时仍然没能攻下。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一看，咱们刚过来可得表现表现啊，于是急于立功的他们就建议分三路穿地穴攻城，就是挖地道。但折腾了20多天还是毫无进展，没办法，黔驴技穷，只能被迫退军。这次入侵大明虽然收获不少，但多名将领阵亡，而且两次攻击宁锦都以失败告终。皇太极回到沈阳很是郁闷，还处分了以多铎为首的多名满汉将领，让他们承担军事失败的责任。他之所以这么生气，不仅仅是因为进攻宁锦这么多次从来没胜过，更是因为此时明王朝多年来已被他们几次深入内地严重破坏，农民起义又烽火遍地，千疮百孔的明朝居然在山海关、宁锦一线仍然固若金汤，军事威胁依然这么强，皇太极能不发愁吗？他已经陷入了对付明朝的死胡同，议和吧，人家不理你，进攻吧，宁锦防线固若金汤，打不下来，突破长城直接进攻内地吧，多次实验已经证明，在打开山海关大门之前，要想立足于关内是不可能的，除了掠夺财物和人口，一寸土地也守不住。那么下一步怎么办？针对这种情况，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的正月，大清督察院参政张存仁和祖克法等汉臣向皇太极呈上一份关于如何进取的奏章，说明了三件大事儿：一、关于如何治理。他们说，今我国铁骑如云，加以蒙古军事，既取天下亦有余力，必须趁此机会进取中原，统治才能安定，不要怕明朝地大人多，言语风俗与我大清不同，难于统治，实际上中原很好统治，只要选好廉洁能干的官吏，实行仁政就行了。第二，关于如何进取，有三策。上策是刺心之术，就是直接给明朝的心脏来一下子致命打击，派兵直捣燕京，割据河北。燕京是明朝的首都，内多客居之人，断通津粮运和西山煤路，必不能守，就是把粮食和煤炭的运输给他掐断，肯定完蛋。中策是断喉之术，就是割断明朝的喉管，山海关就是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 直取山海关，则关外的城池陷于绝地，可唾手而得。下策是剪枝之术，就是好比一棵大树的树枝都给它剪掉了。具体做法是屯兵于广宁，逼近宁锦的门户，使彼耕种自废，就是天天骚扰你，让你在城外种不了地，坐困孤城肯定受不了，这就能逐步夺取宁锦，把明军赶回山海关去。这是第二，关于如何进取。那么第三，关于如何议和。奏章中说，我国屡遣人致书欲与议和，而民国莫之应，就是咱们积极接触想议和，人家不搭理咱，所以成功不了。况且议和对民国有利，对我国不利，因为明朝可借议和之机招募训练军队，巩固防御，而我国则会因为议和而懈怠斗志。但如果皇上您另有奇谋妙计而必须讲和，那就得先破山海关，使北京陷于孤危状态，只有这样，崇祯才会跟咱们谈议和，才可能成功。张存仁、祖科法的这一系列建议呀，比较集中的代表了当时一些降清汉官们的意见，对清王朝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较为全面的战略规划，那就是进取中原，灭掉明朝。这里呢有两层原因。首先，汉官的大一统传统观念很强，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明朝已然腐朽，必然灭亡，这就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而能够带明而立的除了大清，别无二国，所以他们认为现在天命已然转移到了大清身上，是绝好的机会，若还偏安辽东一隅，终非王者之策。第二，他们这些人大多是明朝的背臣、叛臣、清朝的二臣，这个名声不好啊。那么如何弥补这个不足呢？就是帮助大清把明朝灭了，自己功勋卓著，从二臣上升为能臣，大清入主中原的开国功臣，让明朝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否则明朝缓过劲儿来，万一再把大清灭了，那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皇太极看完之后深以为然，这个时候他内心已经产生了变化，志在带明而立，一统华夏。早在三年前，也就是崇德二年，他连做梦都梦见自己进驻了明朝的皇宫，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虽然入主中原还为时尚早，但已经提上了日程。既然提上了日程，就要有动作，一步一步的实现。怎么实现呢？这就是张存仁、祖可法上书的第二条，关于如何进取的内容了。皇太极经过认真思考，结合大清军事实力和满洲贵族的实际情况，他没有采取上策和中策，攻取北京或者山海关，而是采取了下策，屯兵广宁，先取关外的锦州和宁远。他认为只有先夺取锦州和宁远，才能使明朝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然后就把明军逼回山海关，下一步是和是战，主动权就在我大清手中。就算是进取中原，也必须夺取山海关，而要夺取山海关，必先夺取关外八城，夺关外八城必先夺锦州，否则清军深入关内，兵饷难计，进退失据，就会和之前一样必遭失败。可是攻取宁锦有个难题，就是军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粮草跟不上，战争只能速战速决。而多年的军事斗争经验告诉了皇太极，要想占领明朝在关外的城池，速战速决几乎不可能。大凌河之战也是通过围城才取得的胜利。那明朝是怎么解决宁远和锦州军粮问题的呢？靠关内运输啊，从天津的海运至觉华岛，然后转运到宁远和锦州。这个前面咱们讲修筑宁远的时候提到过粮饷运输的问题。除此之外，明军在锦州和宁远也不是一点屯田不搞，但土地有限，只能解决极少部分，这就给清军进攻宁锦造成了很大困扰，无法救粮于敌，附近抢不到粮草，从明军屯田弄到的粮食又太少，从国内运吧，后勤运输线太长，容易被截，所以每次都经不起拖，只要一拖，围城战最后准失败。刚才提到的大凌河一战之所以能取胜，是因为皇太极用红衣大炮攻下了紫张台，那是明军的后勤基地，缴获了大量的储备粮，这样才最终把大凌河城困死。其实这个难题，张存仁和祖克法在奏书中已经巧妙地给解决了，就是屯兵广宁。屯兵也是屯田呢，在广宁屯田派军队长期驻守，然后时不时地袭击宁锦，骚扰他们的粮道，如此咱们的粮食问题解决了，他们的粮食问题就加剧了，等于对明朝守军进行长期围困。我要是皇太极，心里一定暗暗叫好，哎，还是你们汉人花花肠子多，而且你们都是明朝的辽东降将，带来了大量我们不知道的机密情报，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地形的、地理的等等，一应俱全。我派多少奸细也没你们知道的多呀，这眼光和高度就不一样，可不吗？那大头兵和将领的战略眼光能一样吗？再说这卧底才能卧几天啊，你们干多久了，对吧？以后这汉臣呢，还得多招降，也得重用。于是皇太极欣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马上安排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的3月18，皇太极派吉尔哈朗为右翼主帅，多铎为左翼主帅，统兵前往益州修城驻扎屯田。益州介于广宁与锦州之间，地势开阔，土地肥沃，易于耕种，南距锦州城仅90里，不足一天的路程。清军再次屯田直逼锦州，而且时刻看着锦州的明军，只要出来屯田就出兵骚扰，把他们给我轰回去。这下行了，锦州的粮草只能靠运，像之前那样就近种点地，贴不贴补想都甭想了。这样一来，锦州被看得死死的，城内的明军也隐约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只是他们不知道这次皇太极要动真格的了。就在他3月18派吉尔哈朗和多铎统兵前往益州修城的2天后，3月20，皇太极又派人去朝鲜督发水师5000，船150艘，米10000包，限4月25日运送到锦州大小凌河河口，不得有误。此时的皇太极已下定决心，志在夺取锦州。明清在辽西战场的最后一战松锦之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好，节目听完了，这期前面一部分呀，是对杨嗣昌的客观评价，我尽量做到详实而全面，可能颠覆了某些人对他是奸臣的一贯认知。其实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性，这才是真实。人都是多面的，丰满的，矛盾的，不能说他是坏人就一件好事没干过，他是好人连放屁都是香的，还穿开裆裤呢就励志如何如何。各位如果遇到这样的英雄人物，请保持理智的认知和独立的思考，不要被乱带节奏。古语有云，人无完人，所以完人必定虚伪，无一例外。因为完美都是装出来的，不可能装一辈子，终有一天会原形毕露。而我们总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动不动就把某位英雄塑造的完美无瑕，360度无死角，这是非常不对的，给这个英雄更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逼着他去做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儿，不做还不行，骑虎难下。结果最后是不仅自己吃亏，还人设崩塌，遭受谩骂。当然已经死去的英雄人物无所谓了，怎么塑造都行，怎么编都可以，说成文曲星下凡，如来佛身边的大鹏投胎，哎，都行。所以呀，我们看待人物不仅仅是历史人物，也不仅仅是英雄人物，就我们身边的人一定要客观全面，不能只看优点，更不能只看缺点。只看优点，你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只看缺点更完了，没法相处，你怎么看他怎么烦。各位想想，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眼里只看对方的优点？过几年感情不好了，是不是眼里都是对方的缺点？最后只能离婚，一拍两散。这就是我们通过学历史、读历史人物所体会到的，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好，上期抢到沙发的是老韩音乐制作，这位可是老朋友，我三国专辑的忠实听友，也在我的粉丝微信群里。如果有想进群的朋友，私信我，我发给你二维码，扫码进群，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拉你进群。我的微信号是明末三国的全拼，明末三国的全拼。也希望大家来听听我三国的专辑，那个我现在保证一周两更，会很过瘾。张毅江江留言说，白嫖了你快半年了，给你打个赏，迟到的爱啊。真的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支持，正好借机会感谢一下近期给我打赏的朋友。本周打赏的有两位，一位是严老师铁粉，另一位是收费就怕事。大家看看，连收费节目坚决 pass 的都给我打赏了，这相当于从铁公鸡上薅了把羊毛啊。真心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不用多了一根冰棍就行。支持我的方式有很多种，除了直接打赏，可以购买本专辑的收费节目《打工人张居正的桃色秘史》，节目非常不错，不会让您失望。此外，您还可以点击节目主页购物车图标，看看每期我推荐的书籍是否需要。今天我就给您隆重推荐一下我人大的师弟、人民日报记者史一奇的著作《朱子的声音》。这部书啊，豆瓣评分 9.0， 通俗地叙述了先秦朱子的主要思想，分析了各中优劣。如果您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感兴趣，想向古人学习做人做事之道，探讨人生智慧，那真是此书必读。因为诸子百家才是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无可匹敌的高峰，更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后世的思想都源于此。所以每个喜欢历史、喜欢中华文明的人都有义务去学习和了解一下朱子的思想。另外呢，我和作者关系非常好，既是校友又是一个系的，如果哪位买了书想让他签字写写寄语，可以私信联系我。除此之外，您还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再点击我的店铺，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历史书籍和文化用品，这都是对我的支持。比如听友 13574865YHLX 就说他读了一些历史书，演绎色彩居多，希望推荐几部好书。您可以看看我店铺里的《崇祯传》，还有我的学者朋友刘树博士的著作《大清棋局》和《进击的铁骑》，这都不错。如果您说我生活拮据，实在囊中羞涩，那也没事，您就给节目多多点赞订阅，再来个五星好评，在朋友圈转发一下，给我宣传宣传，拉点听众，在下感激不尽。咱们下期再见。